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那么从7月3号到7月17号啊，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我们就一块儿学一个新的课程啊，就是读经实讲。我们都知道呢，读圣经是很重要的，但是该怎么读法呢？这读经实讲这个课程就帮助我们就着文体啊，圣经的文体就是体裁方面呢有一个认识，然后呢去读圣经。第一讲呢，我们就已经介绍了一些很基本的读经、研经、解释经文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复习了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态度，还有圣灵的参与。第二讲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读到五经、托拉啊、律法书啊，该怎么个读法？那么对这个托拉，那么教导啊，有一定的认识，然后呢，就知道该怎么应用。来到今天呢，就是第三讲，那待会儿呢，就会跟大家去说一说呀，我们又该怎么去读旧约当中的历史书。
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盼。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盼。
我们呢，来去谈怎么读历史书的时候呢，我们先会来认识一下到底旧约当中哪些是历史书。之后呢，我们就去从这些历史书呢，就稍微的讲一讲这个以色列历史的发展。之后呢，我们就会说一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怎么写历史的啊，就是那个写历史的笔法。那之后呢，我们也会解释一下啊，去说一说这个背景啊，因为呢，解释应用历史书的教导和原则呢，是要从认识这个背景开始，这样就不会有所偏差啊。那最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些的总结。那我们先来呢，去讲一讲圣经当中旧约当中的历史书。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他们呢去读圣经呢特别是喜欢读历史书，觉得比较容易懂啊，有时间、人物、地点、事件啊。那可是当他们如果说想要抱着一种读小说追情节的心去读历史书呢，就一定不会让他们觉得快乐啊。因为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以色列人写历史呢也会有一套笔法，而且呢历史背后的经义呢往往不只是限于情节的发展或者是人物的命运啊，不是说情节啊，而是呢神跟他子民之间那种互动啊，过去曾经发生过的这些事实，在人类历史上只是有血有肉的，或者说的再准确一点，历史借着记录神跟他子民之间的一种互动，带出也去流露出呢神他的美善、他的信实、他的守约、他的慈爱、他的圣洁这些美好的属性。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大的角度去看历史，我们发现神也在历史当中去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 旧约当中的历史书呢是有十二卷，那分别是约书亚记、史诗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那其中呢，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就记录了以色列人他们的神治的时代，就是由神来去管制他们的一个时代那种情况啊。虽然说呢，在士师记当中呢是一种一片混乱哦，因为个人心中呢没有王的啊，任意而行的。但是其实每一次当以色列人他们快要灭亡的时候，很惨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都会去出手，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啊。那是一种呢神治的时代。那之后呢，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其实呢就是一个王国的时代啊。至于呢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三卷呢就记录到呢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啊一直到回归的一个时代啊。所以呢，这刚才我们读到的你所听到的十二卷的这个顺序呢，就基本上就记录了从神治时代过渡到王国时代到被掳回归的时代了。我们读这些经卷之前，对以色列的历史先有个概括的印象认识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经卷的。所以以下我们就会以一两句话啊，非常非常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各个经卷记的是什么，好去了解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发展啊。那以下我们就来去认识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发展了。约书亚记呢写的其实是以色列人他们踏入迦南攻占迦南地的一个经过啊，之后呢也写到呢各个支派他们所分配而得到的土地。士师记呢就记录了后来兴起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神呐，于是呢他们就背叛神，他们过着道德败坏的生活，结果呢就受到敌人的欺压，于是他们就呼求神，又愿意悔改，神就兴起士师来去解救他们。路德记呢就描写了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在异乡面对人生的绝境，彼此顾念，又因着神的恩待和保守得以活出丰盛，外邦女子路德成了大卫的祖先。撒母耳记上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去记录蒙神悦纳的信仰领袖和政治领袖应当是怎样的，这个对比分别就是以利和撒母耳，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儿子啊，还有就是扫罗和大卫。撒母耳记下记录着大卫统治的功和过啊，就是他的成功他的失败。列王记上呢记录的历史呢就是从大卫统治的晚期一直到所罗门后王国分裂初期诸王的那一段历史。列王记下的历史呢写的是王国分裂中后期，从列王记上一直到犹大国最后的王约雅金在巴比伦获得释放，记录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列王的事，这是列王记下所记的。历代志上呢记录的重点主要是在写大卫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生活，而且呢就是写到他怎样为神预备去起圣殿。历代志下主要的重点是在写所罗门他建殿啊，也写到呢以色列国分裂以后南国北国的宗教信仰面貌。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呢就记录着被掳以后犹太人他们的情况了。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就记录着神重建被掳回归以后的犹太人。以斯帖记呢，就写到神拯救那些流居异邦的犹太人。以斯拉记呢，写到所罗巴伯和以斯拉带领着被掳到巴比伦的同胞回归，并且重建圣殿。以斯拉反对犹太人和外族人通婚，这种重建是从外面不光是这个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就是整个族群他们民族身份的那种的重建，是从这个敬拜神的圣所一直到他们的婚姻尼希米记写到他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城墙。以斯帖记呢，就写一位名为以斯帖的女子，她怎样蒙神使用，蒙神恩待，跟叔叔哈曼一块儿去拯救民族。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简单的就大概的认识一下各个经卷的一些内容，主要是写什么。那之后呢，我们就来讲一些比较深的一点内容了我们要来认识一下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去记这个历史的。我们认识一下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和写作的笔法。虽然可能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有一些资料好像是比较琐碎，不是太吸引，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写出来每一个资料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光照我们，那就算是一些很资料的东西背后都是有含义那基本资料呢，就指到某一些历史书它的作者啦，写作的时代啦，第一批的读者啦，当时写作这个经卷的目的是什么啦。了解这些资料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容易的去理解经文，就学习呢怎么去解释应用相关的教导不会乱用错用如果呢我们还能够留意到作者他的写法比方说他写这一段历史或者他写这一些资料他用了多少字，他用了多少章留意那个篇幅，留意那个章数，那个比例，还有就是他呈现出来的形式，就是他那个文体，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领受了。我们举个例子，就拿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来做个比较吧。那虽然呢三卷书都在讲历史我们确实从三卷书当中发现会有不同，七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撒母耳记、列王记记的呢是传记式的，故事性比较强的；历代志呢是统计式的，资料比较多的。第二个不同，撒母耳记、列王记记的是比较个人化一点，讲的是个别君王的功过。可是历代志的记录的风格比较官方，记得是整个统治体制的成败。第三个不同，撒母耳记列王记记录的是南国北国都有提到的，但是历代志就只集中多谈犹大国的历史。第四个不同，撒母耳记列王记那些记录是以君王宝座为主题就是王权谈到君王是不是正统那么谈到呢他们对神的态度而历代志呢就比较集中在表达敬拜所以呢就以圣殿作为一个主题，把焦点放在建殿的那个意义上。第五个不同，撒母耳记列王记记录的是以定国家的功过为一种的 责百姓回转向神的一个条件啊，就基本上呢就是看到底呢这个功过如何。而历代志上下呢似乎这个调子是以振兴国民呢作为一个基本的调子，比较积极，可以激励人呢去奋发回归啊，来去呢回转向神。第六个不同就是撒母耳记、列王记的记录啊，他们表达的方法呢就像是记者那样做一个记录，即时性的一个材料。但是呢历代志上下呢像是编者那样，他不是巨细无遗的什么都写下来，什么都给记下来，而是呢他是有选择性的，他是有一些标准，他是会选取一些史材资料而去记录。所以有一些的材料他是省略掉的，他没有记的。第七个不同就是撒母耳记、列王记呢是有很强的政治性的，但是历代志上下呢就有很强的宗教的使命在其中。所以你就不要说哎呀，如果我想了解那一段历史，我只看完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就可以，我不看历代志上下。又或者倒过来说我只看历代志上下就可以了，我不用看呢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不行的，你一定要都看，你才会有更深入的观察。我们可以感受呢这些经卷的重点啊，撒母耳记是做领袖必须有一些相当的素质啊，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在这方面。而列王记呢从南北诸王的事迹就带出历史的教训啊，这教训就是顺服神就昌盛，悖逆神就衰亡。其实这个主题基本上撒母耳记上下也会带出来，但是在列王记那里头啊，从南国从北国这么多王他们的事情啊，就更加深刻了，带出的那个历史教训。而这也是生命，有历史学家就是说，也不是历史学家的光这么说了，简直是圣经学者都这么以为了。有这个生命记的神学，就是顺服神就昌盛，悖逆神就衰亡，这个属灵的原则一直延伸下去，在历史当中可以看见。历代志上下呢要突出神对大卫家，并且呢神对所罗门的王朝的那种拣选和保守。在读历代志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跟所罗门王朝在整卷书当中占了很多篇幅，历代志上的一章一直到历代志下的九章都在记大卫和所罗门王朝的一些事。又好像说家谱，喜欢读家谱的弟兄姊妹请点头，我估计收音机旁边或者电脑旁边点头的不多，可能点头是因为你喜欢读自己的家谱，对吗？如果我们要去看圣经当中的家谱，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跳页的，不读的。但是如果你明白历史书的写作目的啊，特别是历代志上，哇，他写作的目的是要建立犹太的新生代，帮助他们找回民族身份、文化的认同，找回他们跟神之间那种关系，那种呢他们是神孩子的那份关系，要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是神所纪念的一群，要他们知道十二个支派不可以有山头主义，确实要有合一的整全的群体的意识，要他们知道所有的民族都是神所创造的。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就不会跳页不读历代志上的一到九章的家谱了。我们也开始明白为什么作者他要用这么多的笔墨去写家谱。而且呢，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也会给我们有一些启发。如果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呢从这些家谱当中总结出什么属灵的教导和意义，或者是有什么应用。 但是如果我们懂了这个背后的含义，我们再去思考反思应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哎，我们今天的名字也是被神记录在天上的，我们也是天家的一份子。还有就是，哎，以前有的弟兄姊妹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会被家族当中的人说他们忘本不认祖。但是或许会不会家谱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哎，可不可以有没有可能，就是呢为家族写一本家谱存放在家里头，来去取代在家里头放祖先牌匾的这个做法呢？好了，我们现在呢又再说回怎么读历史书。我们说要去解释应用历史书的教导和原则，要去从认识背景开始。我们呢先来复习一下以前所学过，如果要查考学习继续的问题呢，要问六合问题，哦，就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为何、如何。其实好些的经文的文本嘛，就是本身那个经文就已经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些基本的资料了。如果我们在这些基本的资料读完以后，再去掌握一下圣经经文的背景资料，比方说当时的一些历史啊、政治啊、文化呀、地理呀、宗教风俗啊，那就可以让我们更加呢投入经文，也明白了啊。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去应用历史书给我们的属灵原则啊。比方说，我们举一个地理的例子吧。啊，在列王记上的一章九节呢，就写着亚多尼亚和所罗门呢就争夺王位。那亚多尼亚呢，在引罗杰宣告做王。那列王记上的一章三十三节呢，就记所罗门呢在基逊被告立为主为王。亚多尼亚和随从呢，之所以听见从基逊传来的声音，却看不见所罗门他的加冕礼。原来是因为呢引罗杰和基逊之间有一座山坡啊，这个俄斐勒山坡隔住，所以呢他能够听见声音却看不见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再说怎么去应用，从族长的时期一直到定居迦南山地，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一些发展，技术的一些发展啊，包括在机动性方面比较强的游击战术，二就是呢他们用铁器开垦森林作为一个耕地，三就是他们开始呢承继了迦南人凿水池的一些技术。那这些技术呢就改变了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过去呢他们习惯呢处在旷野，他们呢习惯了漂泊不定啊，那这样的生活的方式呢，其实也锻炼他们呢要去仰望神。当他们漂泊不定的时候，他们反而呢更愿意去仰望神，比较警醒啊。但是进入迦南以后呢，就生活相对的来讲就比较安定了，反而呢他们容易落入试探。有了这样的一个对背景的了解，对当时的社会面貌的一个投入的读圣经啊，那当我们再去读历史书，去感受约书亚记，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不会说期待今天也有个军事领袖出来带领基督徒发动圣战占领土地，确实呢会想起，哎呀，我们今天如果生活条件太好，活得太舒服，我们可千万要小心，不要忘记神。不要说因为呢生活条件好了，活得舒服了，就忘记神。确实呢仍然要去记住神，要去记住所有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只有在他里边我们才可以有安息。 我们再去讲历史发展，从士师时代到大卫王国时期，非利士人他们在迦南地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嘛，他们一直呢就占据着低原和沿海一带的平原。这些非利士人呢，他们从希腊的大陆和海岛呢慢慢向东移，一直呢就移到呢叙利亚和迦南地，慢慢就取代了迦南人，成为以色列人民的最大的威胁。而且这些非利士人呢也迫使原本非常像是呢一盘散沙似的以色列人，他们想要团结起来，要对抗外敌，要求呢撒母耳呢告一个强人领袖起来做王，带领他们呢跟外敌作战哦。那这个现象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原来啊人性就是如此啊，当人遇上危险就容易倾向呢因为心慌而就想呢要抓住一些看得见的保障，甚至呢很想有强人领袖出来，却忘记了真正的保障是神自己，必须要仰望神啊，才可以有真正的一个安全。所以这些的背景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有一些的提醒了。那么当然我们如果是没有这些了解也可以读圣经，不过有了这些的了解以后，可以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更投入啊。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大卫的领导之下呢就征服了非利士人啦，就建立了王国了。那以色列人呢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也开始奠定了，他们呢开始受了外邦文化的影响，开始呢也会是这个君王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在君王登基典礼的表达上呢也会有一些很特别的表达，比方说在诗篇的二章啊第二篇第七节啊，那里就讲到啊，受告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当然我们在读第二篇的时候，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终极的应验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呢在当时的那个时候，诗篇写作的时候，他的指向就有这么的一个表达，耶和华受告者为王，而这一个位分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对于君王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他们也是代表着神的儿子。那从前以色列人他们以身为耶和华子民为傲，他们也有集体和团体的意识，但是等到慢慢王国建立以后呢，开始慢慢的特别是等到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越来越鼎盛以后呢，他们就以大卫王国国民这样的一个身份为荣啊，同时也开始关心个人所属的那个阶层的那个利益。明白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就知道为什么在新约那个阶段的时候呢，耶稣就强调天国是怎样怎样跟地上的国是不同的，而主耶稣呢又常常刻意去打破各个阶层的那个固有的一个局面啊。那刚才讲的是有一点深，如果弟兄姊妹呢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啊。主要带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越多了解这个背景，就越懂怎么样去应用历史的教导的原则。总括来说呢，我们读历史书有两个大原则，就是不是每一段经文都会有清楚直接的属灵的教导，有时候是要了解整件事情，从整个时代来去看神的作为。第二就是历史书记的事呢是发生了的事，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所以呢不是说每件事都是好事，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所以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不会太难过了啊。那反正就很真实的看见人性啊，了解到人就是有好有坏，功过参半，同时也认识到神他的圣洁怜悯。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回见。
我要向高山举头。